接着我们来看哈，当我把话点明了之后，这些信念变得显而易见，但他们的相对性给了身体的意识混淆不清的信息，要写又不要写，要写又不要写。对惩罚的想法，对他的信念也参加了进来。你终于还是照你的决定去做上这堂课，可是却又以你自己个人的解释来惩罚自己。我们看到惩罚，刚刚惩罚里面他带了一个情绪叫愧疚，他的惩罚跟着过来就是愧疚的情绪啊。你相信你的母亲的状况与缺乏沟通有关，你看这个观点在强调惩罚，就是他因为沟通不了，然后产生他母亲的病况不好或者身体状况不好，是认为跟他的沟通不好。你会看到找一个惩罚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来强化他确实应该受到惩罚。你弟弟告诉你他偶尔说话会结巴，你看结巴出来了，于是你对一种适当的自我惩罚的解释就是使你的手动作不灵。有没有看到他又在加动作不灵？所以你们看到这后面这一列群是站在哪里？还是在对抗他用手去表达赛事资料的部分？所以你有看到吗？总共有大概有三四个山头，只有一个独立的山头，其他三个山头都全部要打死他。他的手不僵硬才奇怪。这就你看，我在这里是以一个简单的说法来使你了解其中的关系，因为你相信你的表达方法只要是透过作画的手，而你相信你母亲的表达方法是说话，你就弄乱了你手的动作，而非好比说弄乱你的言辞。你能不能在意识上了解我说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信念投射的技巧？然后你要不要循着它上面，比如说今天假设像刚刚咬儿讲的，它发生的是在言语上的冲突的时候，它投射出去的就变成嘴巴口疾。它现在不是它手僵硬，为什么手僵硬？赛斯不是讲了吗？你相信你母亲的表达方法是你就弄乱你手的动作，而非好比说弄乱了你的。他弄乱的不是他的言辞，而是他手上的动作。这个就是你假设要学对话的时候，你必须从手的对话抓到后面信念的冲突。对，你就必须先锁住事件。我有看一本小孩写给小孩子的书了，那书名叫《一生受用的快乐技巧》。它里面教了什么 ABC 一个模式啊，就是你们手写记录的时候先把它写下来，不愉快或不幸的事件写下来啊，不要描写情绪哦，就是写下来，难道这是什么不幸的事，写一描写完了之后你再写一个后果，那个叫 C， 这一件不幸的事情让你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你对它有什么想法，你也把它描述下来，然后中间你对这个不幸的事件是什么想法你也写下来，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转想法，对事件不同的想法，那个后果就跟着不一样的动。对啊，这个叫 ABC 啊，这是认知疗法里面所用的那个 ABC 的模式，它就是用这样简单明了。阿赛斯在信念、思想跟情绪，它也偏重认知疗法的逻辑，信念跟思想跟情绪之间，它也偏认知疗法。但是当他谈到可能性、当下威力之点的时候，他又偏重于叙事疗法，就是故事可以重组。所以你看他的书，你必须懂得结构啊。当他强调你要集中、设定欲望、专注于你要的东西的时候，又跟吸引力法则有关。 但是他吸引力法则用的跟他们又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假设把他十几本书详细的整理下来，再去跟其他哲学家或者心理学的书比评比的话，他有些观点他为什么做这样编排，因为这是他的基调，但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基调。像我刚刚讲那基本功，就是你自己，我像我自己发现的基调，我随时可以抽一个来玩的，跟一个人对话，我要丢对应，丢觉察，丢人格自由，随我。也比如说一个人身体出现了毛病，你今天怎么去跟他解？身心理医学科里面好像每一个症状它都有它个别的解释，结果所有的都建立在理性系统。什么样的理性系统？我这本书讲的就是对的。啊，你会发现每本书讲的投射的症状跟对应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你说哪一个是对的？在你对话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抓得太硬，你要给当事人讲话，你是要给当事人讲话，因为他创造他的实相。你今天创造这个当事人，你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人为什么吸引过来，因为需要最多需要帮助最无力感的是你的案主，那你怎么让案主的想法勾勒出来？你当然你学基本功学久了，你自然而然你会知道，在对话过程跟他帮他对话的过程里面，你知道你为什么吸引这个角色，因为久了你就知道了。你聊完了，大概当时你在专注于帮他解他的心态的时候，或者帮他要创造新的故事，创造新的信念的时候，你可能整个人专注在他身上，你可能专注在他身上，那没有关系，你就专注。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聊完的时候，你会很快的马上觉察到我为什么吸引这个个案，这是基本功啊。啊，所以当你在帮这个当事人聊的时候，你不要把你所学的那个身心灵的那些机制，比如说肩膀代表什么，看不到的觉察，他内在有什么东西承担很多，有时候当事人对肩膀的理解跟那些医学或者医师理解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强硬的就说你有觉得这样啊，然后他说不对，没我他的觉绝对有，这样他怎么跟你聊？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对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独特的想法，你要的是把他的独特想法抓出来，而不是拿一个本教科书他就是这样讲，所以你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怎么去学会尊重案子本身，那个你就必须学会倾听了，先学会沉默，然后在复合他的过程里面把他内在的想法挖出来，挖出来你再去整合，然后再调整的过程里面你要让他确定。当然今天假设好一个个案出来，比如说像罗这个例子，他假设问赛斯说，啊，赛斯我怎么让手不僵硬，你们怎么告诉他？你们都知道信念了，大概前一个小时跟他聊到最后整理下来就大概这几个信念，那你怎么让他的手僵硬？今天他假设一直没有处理好手一面血，赛斯醒醒的说，啊，我是要安怎，本来平常是两点钟会当写三页，你起码给他写差不多十几行了，我是要怎挡得掉？那赛斯就必须去帮他统整他的想法，把那手的僵硬化解掉。那你怎么办？第一个，所以你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不论是对自己或帮案主，你一定要涉及两个领域：第一个，怎么让资料出来；另外一个，你要确定他要不要改。有些人可能还不想改，他只在跟你聊天，聊完之后比如说被老公念 啊，然后他假设说我可不可以让老公更爱我，然后你聊完之后他有个信念根本转不开，他只是单纯的聊天释放一下能量释放，那你确定他要不要改？他假设不想改或者改不了，那你怎么办？你要尊重他。假设他想改，你就是必须进入所谓培养他新的信念那个部分。想法有哦，你丢给他的想法有，但是这个想法他假设旧的信念冲突很大，你那个想法很难培养出新的信念的时候怎么办？懂我的意思吗？那你就必须调整了。所以难在哪里？丢一个新的想法让他相信是真的，但是你怎么又削弱他旧的信念？ 你今天讲是培养一个新的想法，像赛斯资料这样，他明明信佛教或信基督教的，然后在跟你聊天的过程里面，你跟他谈赛斯，然后强迫性一条赛斯的电啊，旧的信念他又转不开，你会发现他回去更惨。本来没有冲突哦，旧的信念没有冲突哦，回去之后冲突更大。所以当他下一次来跟你对话的时候，你怎么办？有些个案是很急的，他希望你马上展现神威，一次就把它解决掉。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得到他能创造出来吗？所以你不要把你变成无所不能的专家了，你要学会在这里面评估他能不能在一次之内就马上解决掉。假设没办法解决掉，那你怎么改变？要铺后路啊。所以有时候在跟个案做对话的时候，我曾经有碰过那个当事人，我一直跟他聊，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聊完之后只会去抱怨的。那你怎么创造这种抱怨？那时候你就要回到自己去内心去检查，为什么吸引这个个案，你就要慢慢去对应了，练习啊。我今天讲这个应该比较清楚了。你有时候要评估个案，我通常碰到这种很强悍的，我都先以哪一个背景开始？以觉察跟人格治疗，就是尽量减少让那个他冲突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好，我这个个案评估到最后，旧的信念或者有一些东西转不开，但是培养他的信念好像又有急迫性，那我可能会专注于觉察跟对应。哎，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让他去冲突没有关系，但是让他去承受冲突的影响力的时候，那样的感受能够减轻，能够减轻。就是比如说我觉察是来自于什么，当你开放所有的时间，像假设我们以刚刚讲的赛斯的资料来看好了，假设罗受限于他自己自然自由僵硬那个手指那个僵硬那个区块，他充满了愧疚感，他一直很僵硬。今天假设你要丢信念给他，丢不来，那你要不要告诉他，你这些东西是什么信念创造的？然后依照赛斯的话，你不是这些事件哦，你也不是那些信念哦，你可以站在这些信念外面看这些事件哦。那你会发现这些僵硬对他的干扰突然间减轻了。所以你要把那七个节奏用在适当的位置，所以你必须学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调配你的想法。当然到最终你要下结论，就是我为什么创造这个案，这个个案它本身没办法那么快的成功，那显然就是我挖到的东西或者我找到的关键点在我目前的手法上面或者我的能力上面还没办法去转。那你怎么用什么背景去铺？有时候我都会丢给他，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跨过去的。像有时候我会直接跟人家讲，你只要有勇气你就跨越得掉，一直鼓励他到这个啊。你要相信，比如说这个人很相信上帝，你相不相信上帝随时都在你心中？你就要抓一些想法让他去动，这个练久了你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去应对了。但是有时候他那个个案本身有时候是对你自己一个很棒的挑战，所以不要去承担他的失败，但是尽量提供影响力，而不要受限于其中。因为以赛斯的观点，你帮助人家的方法就是提供影响力而已。啊，让他获得知识，当然你要鼓励他提问了，提问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有没有要聊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投射，像他这边投射到手，有些人会投射到头，有些人会投射到脚，有些人会投射到车子，有些人会投射到老公身上，有些人会投射到小孩子身上，有些人会投射到老板身上。所以各自不同的角色都会投射回应你的心。所以当你在比如说好 今天假设以我对话的节奏里面有所谓一个技巧叫确定，确定它延展是什么。今天假设你创造一个当事人告诉的那一段话让你非常高兴，那么你就依照有求必应所谓含拢的意思，这样高兴的情绪引射了什么，你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今天假设创造一个人告诉你让你觉得很挫折，那个挫折的感觉你怎么去评估，你就必须从这边去看，这好像不是你要的答案，所以你更大的本体用一个挫折推你回来。所以你怎么我刚刚讲情绪哦，情绪有两个面向，你像自然的恩宠你要把它当情绪也可以，不把它当成那个也可以。你像我们上次讲的自然的罪恶感，当你超出你生活所需然后猎杀动物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罪恶感，它这个罪恶感要给你什么讯息，停止你的行为。有没有看到这个情绪在告诉你一个警讯的？所以就自然的罪恶感来讲，它有一个警讯的作用，这是自然的罪恶感。那自然的恩宠是什么？当你停止之后，当你停止之后，你突然间整个人充满了一个恩宠透明的喜悦，那你就知道你的停止是对的。有没有看到一个是警讯的措施，一个是肯定你这样停止行为是对的。所以情感本身啊，像以这边来看，紧张感是什么？内在信念冲突之后所产生的情绪。所以情绪本身可以告诉你你信念冲突了，也同时可以告诉你你这边应该停止行为了，也同时在告诉你你现在做的是对的。你可不可以去理解这个很复杂的情绪内容都不一样？当然有心理学家把情绪跟情感分作不同，他说情绪只是短暂发生然后很快就散掉的，比如说你愤怒你不可能一辈子愤怒嘛，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归类为情绪。但是情感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对你家人所爱的那种感觉，那种持续性的感觉，他把它评估为情感。但是我不管那个部分，我只希望你们去抓一个情绪，可以广义跟狭义的，你要去这样分也可以，但是重点是你们需要注意那个情绪中间所隐含的价值完整。